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创世纪的第一章着重讲了神创造宇宙的这个富有创造力的作为。在第一章的最后几节和第二章的4-23节着重讲述神富有创造力的巅峰之作，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创造。在我重新学习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的时候，有意思的是，我发现第一章神所用的名字是希伯来文的以罗心，这个名字描述了神的大能，他无与伦比的能力，就像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的。约翰卫斯理曾经写道，神创造了天地，不费吹灰之力。的确是这样，对神来说，凭着他的大能，只需要用他的话语，万物就被创造出来了。第一章就使用了以罗心 Elohim 这个名字，是指他的大能。不过在我们读到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名字，耶和华。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，神这个字前面加上了耶和华这个称谓。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耶和华是指有位格的与人有个人关系的神。耶和华这个名字表达了神对人类的爱，那种契约的关爱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转而描述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改变了。现在这个名字不是指拥有无与伦比的大能的神，而是那位充满了爱的神，是有位格和人有个人关系的神。我们会看到他直接参与对男人和女人的创造。第二，耶和华也指信守契约的神。这个名字强调了神与人所立的约。这个约不是很脆弱的，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是会持续到永远的，是舍己的约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神用这个名字的意思。因为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知道他们会犯罪，知道他们会堕落。虽然神知道人需要一个救赎者，但守约的神还是创造了人，好像是在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拯救者。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神要基于同样的理念，把男人和女人叫到一起。男人和他妻子之间的约要像神与人之间的约一样，这个约不是脆弱的，而是永久的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是舍己的。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，就代表了耶和华神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约。所以神的名字的改变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含义。在通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一个变化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在我们学习第一章的时候，神在创造的时候，他不断的说话，说有就有。在第三节、第六节、第9、14和20节经文记录着神说 要有。然而到了第26节，请注意这里的变化，神说我们要造人，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开了一个会，决定要一起造人了。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得知，实际上是耶稣基督，是神的话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，是三一神中耶稣的那个位格完成了创造这个行为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请注意接下来的经文是怎么说的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。这里说的不是身体的形象，因为神是灵，而是说人被造出来后会有思想、意志、情感、道德，就像神的这些特性一样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能笑是因为神能笑，他造你就像他自己一样有笑的能力。你能哭因为神会哭，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你，有哭的能力。你能做决定，能爱，能选择你想做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是按照你的造物主神的形象造出来的。他赐给你做这些事情的能力，与他自己的品性相似。现在我们来看第27节经文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，请注意这里，造男造女。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他们都是永不死亡的灵魂，他们不是玩具，不是一件东西，他们是永不死亡的生命。男人和女人都是这样。大家还要注意，对于那种无性别的观念，也就是男女之间并没有差异的观点，神在这节经文中予以彻底的否定。我看过一些令人感到震惊的材料，说男孩的举止之所以像男孩，女孩的举止之所以像女孩，是因为在他们还小的时候，父母把他们培养成这样。父母总是把玩具车给了男孩，把玩具娃娃给了女孩，所以就慢慢塑造了他们不同的品性。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是神创造了男人，赋予了男人内在的男性的特点，是神创造了女人，赋予了女人内在的女性的特点。我和我妻子在养育我们的男孩和女孩的过程中，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你留意观察一下孩子们的区别，真的是很神奇。男孩有种特定的行为方式，他们虽然彼此不同，但都遵循同样的模式，那就是具有破坏性。而我们的女孩就完全不同，就算是在非常小的年纪，她们就开始表现出从她们的妈妈那里继承来的女性内在的本性，这个本性最终要追溯到她们的妈妈夏娃身上。看看我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差异很有意思。我的一个儿子跌倒了，我那个1岁的女儿会冲过去拍他的头安慰他，好像是要告诉他，没摔疼吧，你要不要借我的奶嘴。他就像一个小妈妈一样。实际上真正让我担心的是，他已经开始调情了，我说的是一个1岁的小女孩。他会看着我，不停地忽闪着他的大眼睛，冲着我挤眉弄眼，以便让我同意他的什么要求，从而达到他的目的。他真有这个本事。他妈妈说，这个小家伙能掌控我，但这不是事实。要知道，我可是有原则的人，绝不会受这个小家伙的摆布。男女之间的差别，即使是在非常小的时候，也是很明显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 因为神设计成这样，神创造了他们，神造男造女。这对于那种认为同性恋可以成为一种美好的关系的说法，同样也是致命的一击。如果男人能满足男人的需要，那神再造一个男人就行了，但神却造了一个女人。男女之间明显的特性差异是神所设计的，所以不要把这样的差异变得模糊，不要把它们掺和在一起，而要展示出这样的差异，要显明这样的差异。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，上周有个人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选举的笑话，很好笑。他说，我们美国真的需要一个女总统，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核武器方面花费巨额资金了。他们会到处转悠，直到看到有打折的销售为止。我们过几周还会谈到男女之间的差异，以及彼此之间的互为补充，互相成全。现在请大家来看看男人的创造，第二章的第七节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就是永远不死的灵魂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里中文现代译本和当代译本都翻译为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有生命的活人，而和合本呢翻译为有灵的活人。人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说，就是他成了活着的生命，他永远也不会死亡。尽管承载他的灵魂的肉体会消失，他的灵魂将永远存活。他是个不死的生命，将来终有一天，他要么生活在天堂，要么生活在地狱。地上的尘土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一块泥土。神就是从地上取了一块土，然后造了人。造这个字，先知耶利米也用过。耶利米谈到过陶土匠，取了一块土，放在陶匠转动的台子上，来塑造各种陶器。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像那个陶匠，但他考虑了无数细节，精心塑造出了人。上周我读过一个材料，说我们的身体的组成成分实际上与土壤中的15-16种化学元素完全一样。这也是灵魂在离开身体后，我们的肉体要回到土壤里面去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我们与土壤都是由同样的化学元素构成的。有人说，如果把人身体里所包含的所有化学元素都提炼出来，在市场上只能卖$4.5。下次如果你和我有骄傲的倾向时，请记住，组成我们身体中的全部材料，其价值在市场上还不到$5。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，书名是《神的杰作》。这本书里讲了很多关于我们人体的奇妙的事情，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。我想让大家知道，神精心设计创造了我们，他的创造非常神奇。这里我给大家读一段，比较长，希望大家能更深的理解神对我们的创造有多么奇妙。人体内常年保持着一支由500亿个白血球组成的警察部队，他们会攻击侵入人体的各种细菌，这样的战争每时每刻 都在人体内进行。在人的眼珠里有1亿0700万个细胞，其中700万个细胞像锥子的形状，被称为视锥细胞。当一些光子穿过它们时，每一个视锥细胞都能向大脑发射出一种讯号，使人对所收到的色彩有全盘的认识，能分辨上千种颜色。另外1亿个被称为视杆细胞，是在光线微弱时使用的，使人能敏锐地分辨出极广的光谱，明暗差距可达10亿倍以上。人的大脑可以从眼细胞同时收到数以百万计的信号，在吸收、整理、组织这些信号后，使人可以看到完整的图像。人的耳朵也非常奇妙，它能分辨出各种频率的震动，包括微弱到振幅只有1/10,000厘米的震动。声音的震动会借着3块小骨头传递到内耳。比如当钢琴上弹出中央 C 的音频时，会使内耳骨的腮瓣每秒钟震动256次。大脑会对这些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组合成一种的脉冲，使你感觉到有人在弹中央 C 键。在遗传学领域，最近发展非常迅速的研究是对 DNA 分子的研究。它存在于每个细胞核内，通过化学作用而盘卷成链条状。每个细胞在人体内都有特定的用途，而每个细胞都在其 DNA 中携带着10万个基因所组成的对它的整套指令。也就是说，体内的每个 DNA 都包含了这个 DNA 在体内需要发挥的作用的全部信息。如果把 DNA 所包含的全部指令记录下来，它可以变成一本1600页的书。 DNA 是如此之小，以至于如果把人体细胞内所有的基因都集合起来，它们可以装进一小块的冰块里。但如果把 DNA 解开，再把它们头尾相连起来，那么整个长度可以从到太阳来回绕400次。你的骨头虽然常常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神所造的骨头却能经受难以想象的磨损。人靠着那双可怜的脚，一生中所走的路大概能绕地球3圈。有意思的是，没有一个工程师能仿造出与人体骨骼相媲美的东西来。他们倒是很想造出一种东西，能与人体骨骼一样坚固、轻便而且高效。大家想一下，人体骨骼能持续不断的生长，能自我保持润滑，不需要停业关门的时间，而且受伤的时候还能自我修复。以上我念的只是这本书当中呢所谈到的一小部分事实，我没有时间去讲解皮肤的奇迹、触觉和味觉的神奇，或者我们的手的奇妙构造等等。另外，人的大拇指的形状以及借助于它抓东西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，在所有的被造物中，人类在这方面是唯一的。科学家牛顿曾经这样写道，除了人的大拇指之外，哪怕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，我都会相信上帝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神奇的大拇指这一个证据，就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造出一个机器以后，在投入使用之前，甚至在造出来之前就知道这个机器一定会有各种毛病，需要不断的更新改造才能让它工作得更好。 但是当我们面对人体解剖图，看到所有的神经、肌肉、骨骼、肌腱以及所有组成人体的各种器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：哇，当神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它们马上就天衣无缝，井井有条地开始工作了，多么神奇。大家想想看，神所创造的人在犯罪之前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一点故障也没有。现在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的八到九节。神在安置伊甸园。第二章的八到九节说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。伊甸的意思是快乐，这就是乐园。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后面的几节经文要讲述几条河和具体的位置。由于所提到的河的地理位置，有些人认为伊甸园建在靠近波斯湾的某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跳到第十五节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伊甸园的园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围场，围起来的地。这里被人称为乐园，但实际上当时整个地球都是乐园。不过神还是在乐园里单独开辟了一个围起来的地，是有边界的区域。这里土地肥沃，是人要管理、掌管、看守、享受的地方。这就是伊甸园，是乐园里的乐园，是乐园里的花园。它是男人和女人一起生活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两棵特别的树，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两棵树的重要性或者是重要意义。第一，生命树是长生不死的象征，这棵树是男人和女人能活到永远的象征。我们知道能活到永远的能力是神所赐的，神用这棵树来作为象征。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是人活到永远的途径、方式和渠道。第二，还有一棵树被称为善恶树，那是选择的象征。神为什么要让男人和女人做出选择？因为即便是在园子里，神也不想要机器人。神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是有选择的能力的。因着神的主权，神知道男人和女人的选择会是什么。然而，神按照他的智慧，无论人会顺服神还是背逆神，神还是给了他们选择的能力。当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的时候，神就想要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是双向的，他们爱神，神也爱他们。当然了，这棵树是一个检验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人吃了禁果以后，人就不能靠近生命树了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那就是因为这棵树所代表的含义。亚当和夏娃已经吃了善恶树，因此成为罪人。如果他们事先吃了生命树，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受困于犯罪邪恶的状态，一直到永远。那其实将是一个莫大的悲剧。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死亡。你没有听错，死亡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以罪人的身份活到永远。虽然我们可以被神赦免，但像现在这样活着一直到永远，还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。死亡将为我们打开去往天堂的门，在那里我们要被赋予荣耀的完美的身体，我们的灵魂也会和我们完美的救主相配。所以神不让他们靠近生命树，然后给了他们另外一个象征，就是赦免的象征。神给了他们一件衣服，是动物的皮做的，显然有动物为了他们的罪而流血被杀献祭了。现在请看第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请注意，神第一次表达了不满意，那人独居不好。这节经文触动我的是，人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，他有个完美的工作，也是他喜欢的工作，他每天早上起来准备好去工作，去看管园子，他与神有一个完美的关系，完美的相交。然而神还是总结说，这个不好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，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耶和华是指有位格的与人有个人关系的神。耶和华这个名字表达了神对人类的爱，那种契约的关爱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转而描述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改变了。现在这个名字不是指拥有无与伦比的大能的神，而是那位充满了爱的神，是有位格和人有个人关系的神。 我们会看到他直接参与对男人和女人的创造。第二，耶和华也指信守契约的神。这个名字强调了神与人所立的约。这个约不是很脆弱的，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是会持续到永远的，是舍己的约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神用这个名字的意思。因为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知道他们会犯罪，知道他们会堕落。虽然神知道人需要一个救赎者，但守约的神还是创造了人，好像是在说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位拯救者。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神要基于同样的理念，把男人和女人叫到一起。男人和他妻子之间的约，要像神与人之间的约一样。这个约不是脆弱的，而是永久的。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而是舍己的。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，就代表了耶和华神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约。所以神的名字的改变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含义。现在请大家来看看男人的创造，第二章的第七节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就是永远不死的灵魂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里中文现代译本和当代译本都翻译为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有生命的活人，而和合本呢翻译为有灵的活人。人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说，就是他成了活着的生命，他永远也不会死亡。尽管承载他的灵魂的肉体会消失，他的灵魂将永远存活。他是个不死的生命，将来终有一天，他要么生活在天堂，要么生活在地狱。地上的尘土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一块泥土。神就是从地上取了一块土，然后造了人。造这个字，先知耶利米也用过。耶利米谈到过陶土匠取了一块土，放在陶匠转动的台子上，来塑造各种陶器。那么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像那个陶匠，但他考虑了无数细节，精心塑造出了人。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下，书名是《神的杰作》。这本书里讲了很多关于我们人体的奇妙的事情。神精心设计创造了我们，他的创造非常神奇。科学家牛顿曾经这样写道，除了人的大拇指之外，哪怕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，我都会相信上帝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神奇的大拇指这一个证据，就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造出一个机器以后，在投入使用之前，甚至在造出来之前，就知道这个机器一定会有各种毛病，需要不断的更新改造才能让它工作得更好。但是当我们面对人体解剖图，看到所有的神经、肌肉、骨骼、肌腱以及所有组成人体的各种器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，哇，当神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它们马上就天衣无缝，井井有条地开始工作了，多么神奇。大家想想看， 神所创造的人在犯罪之前什么毛病都没有，一点故障也没有。现在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的八到九节。神在安置伊甸园。第二章的八到九节说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伊甸的意思是快乐，这就是乐园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后面的几节经文要讲述几条河和具体的位置。由于所提到的河的地理位置，有些人认为伊甸园建在靠近波斯湾的某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跳到第十五节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伊甸园的园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的字面意思是围场，围起来的地。这里被人称为乐园，但实际上当时整个地球都是乐园。不过神还是在乐园里单独开辟了一个围起来的地，是有边界的区域。这里土地肥沃，是人要管理、掌管、看守、享受的地方。这就是伊甸园，是乐园里的乐园，是乐园里的花园。它是男人和女人一起生活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了两棵特别的树，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两棵树的重要性或者是重要意义。第一，生命树是长生不死的象征，这棵树是男人和女人能活到永远的象征。我们知道能活到永远的能力是神所赐的，神用这棵树来作为象征，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是人活到永远的途径、方式和渠道。第二，还有一棵树被称为善恶树，那是选择的象征。神为什么要让男人和女人做出选择？因为即便是在园子里，神也不想要机器人。神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是有选择的能力的。因着神的主权，神知道男人和女人的选择会是什么。然而神按照他的智慧，无论人会顺服神还是背逆神，神还是给了他们选择的能力。当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的时候，神就想要一种关系，这种关系是双向的，他们爱神，神也爱他们。当然了，这棵树是一个检验，大家都知道在人吃了禁果以后，人就不能靠近生命树了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那就是因为这棵树所代表的含义。亚当和夏娃已经吃了善恶树，因此成为罪人。如果他们事先吃了生命树，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受困于犯罪邪恶的状态，一直到永远。那其实将是一个莫大的悲剧。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死亡。你没有听错，死亡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以罪人的身份活到永远。虽然我们可以被神赦免，但像现在这样活着一直到永远还是一件很悲催的事情。死亡将为我们打开去往天堂的门，在那里我们要被赋予荣耀的完美的身体，我们的灵魂也会和我们完美的救主相配。 所以神不让他们靠近生命树，然后给了他们另外一个象征，就是赦免的象征。神给了他们一件衣服，是动物的皮做的，显然有动物为了他们的罪而流血被杀献祭了。现在请看第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请注意，神第一次表达了不满意，那人独居不好。这节经文触动我的是，人生活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，他有个完美的工作，也是他喜欢的工作，他每天早上起来准备好去工作，去看管园子，他与神有一个完美的关系，完美的相交。然而神还是总结说，这个不好。所以神在最恰当的时间打算造一个女人。我很喜欢神的时间安排，神没有匆匆忙忙地来到亚当面前说，亚当，你需要一个妻子，我要为你造一个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亚当可能会说，我需要一个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妻子，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啊。神没有那样，他是一个完美的匹配者，于是就为亚当做了一些安排。大家注意到了后几节经文神所做的事情了吗？请大家来看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。现在回过头来看第十八节的后半节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神已经预备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但神还没有告诉亚当。不过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前半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。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。这就是亚当，直接给这些动物起了名字。亚当非常聪明，他注意到了每种动物不同的特点。这节经文的希伯来原文暗示说，亚当所起的名字是与每一种动物的特点相匹配的。亚当非常有智慧，给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。等到了最后，似乎是亚当自己心里在想，第二十节的后半节说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换句话说，亚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找配偶了，只是还没有遇见而已。他给成千上万的动物起了名字，现在心里也在寻思，看看吧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但是这些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。那神在做什么呢？他在给亚当设立一个局，神在预备亚当。神要让亚当慢慢意识到，他是独自一人，他没有一个与他相配的。然后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。这里造成一个女人的造这个词，与前面造亚当时所用的不是同一个词，但中文圣经中都使用了造这个字。这个词是一个很美的词，可以翻译为雕刻或者是塑造。神就好像是一位艺术大师，从亚当那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肋骨，用它精心雕刻出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。 成为亚当的伴侣。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是肋骨？神为什么取了肋骨来塑造，来雕刻这个女人呢？我来回答这个问题，神这么做有这样几个理由。第一，是为了显明人类的合一。我们都是从亚当而来的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神学真理。罗马书对此有很多论述。由于我们都在亚当里，从亚当而出，由亚当而来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有亚当的本性。但当第二个亚当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所有在他里面，也就是在基督里的人，都会得到赦免。这个真理在后来的新约圣经中启示出来，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神学真理。第二，是为了确保女人的尊严。女人不是用劣质材料造的，女人是用与男人同等的材料造的。大家不要以为神只是从亚当那里取了一根肋骨，他不仅取了肋骨，还包括肋骨周围的肉和血都一起取了出来。神取了一大块东西，用构成男人身体同样的材料雕刻出了女人。第三，是为了说明夫妻最亲密的关系。大家可能也听过，神没有从亚当的脚上取一块骨头，好像男人比女人高人一等，就应该把女人踩在脚下。神也没有从亚当的头上取东西，好像女人比男人高一等，或者是凌驾于男人之上。神也没有从亚当的手上取一块骨头，好像女人就是男人的仆人，为男人干活。神是从亚当的肋骨取了骨头，是为了说明女人和男人最亲密的同伴关系。女人要在男人的旁边，成为园子里、乐园里的皇后，而亚当要成为乐园的王。所以神之所以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女人，是为了显明人类的合一，为了确保女人的尊严，也是为了说明夫妻最亲密的关系。在后面的经文中，我们还要详细讨论这个话题。现在请大家看第22到23节经文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现在就需要大家发挥各自的想象力了。我真的不相信这是亚当见到夏娃以后说的第一句话，经文也没有说这就是亚当说的第一句话。我觉得亚当在看到他的伴侣后说的第一句话很可能是，哇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吹口哨，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。然后我猜他们可能聊了好几个小时，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。我认为亚当在第23节所说的那句话是对着所有其他受造物向他们介绍夏娃时说的，好像他在说，各位请听好了，现在这位是……实际上这里的希伯来文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，现在这位终于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们接着看第23节的后半节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 我相信亚当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面前把夏娃介绍给了大家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我想从这些经文中把那些触动我的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。第一个应用就是在伊甸园中发现的。伊甸园，男人和女人代表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人们要选择去顺服谁，选择顺服那个试探者，还是顺服那位造物主。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园子，耶稣基督在那个园子里为着他天父的旨意而有些挣扎。路加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最后在第42节，耶稣在极度的痛苦中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虽然我们现在既不在伊甸园里，也不在克西玛尼园里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你和我现在就在一个园子里，就像从前的那个园子，我们也要选择跟从谁，顺服谁，跟从顺服那个试探者，还是那位造物主。在这一章中，伊甸园不是唯一指向耶稣基督的事物，有一棵树也指向耶稣。树在整本圣经中也被用来象征某些重要的真理。伊甸园中的那棵树就代表了选择。后来有一次，摩西在旷野里，以色列人那时候非常悖逆。民数记第21章告诉我们，神差派毒蛇去咬他们，然后告诉摩西做一个铜蛇，挂在一棵树上，也就是一个杆子上举起来。无论谁看一眼树上的铜蛇，他就会得到医治。那棵树上挂着的铜蛇就代表医治，看到的人就会得到医治。当然，我也想到了加略山。彼得前书2章24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朋友们，你的生活中也有一棵树，在加略山这棵树面前，你要么作为一个被赦免的人站在他面前，要么作为一个不悔改的不信主的人站在那里。这棵树已经把基督举起来，现在是你和我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我们应该选择接受他，接受他为我们的赎价，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且你创造了我们。我们感谢你将我们创造成为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最为尊贵的。天父，只是因着我们犯罪，我们与你隔离，你不再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又因为你的爱，我们现在可以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以来到你的面前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这个创世的奥秘告诉我们，将我们的身世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何而来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将从何而去，而我们自己的归宿就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因为你已经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而舍己。天父，感谢你这样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救赎，感谢你的创造，我们也期盼着你所应许的那个 新天新地，那将是你新的创造。谢谢天父，听孩子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